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我们要谈到在崇拜跟音乐的关系。通常我们做音乐的人呢，我们都跟做崇拜的人息息相关，而很多音乐人他们在参与了圣乐事工以后，就开始渐渐插手进去整个崇拜里头。对于万峰来说呢，我自己开始也是搞音乐，然后搞音响，然后搞投影，然后搞插花，然后搞读经，什么都搞过了。这个，但是我的心底里头，我还是觉得崇拜还是永远是最大的，其他甚至圣乐事工呢，也是作为崇拜的配套，应该服从于这个崇拜的总领导之下。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教会年跟音乐，第二呢就是崇拜结构的更新与礼仪乐章的运用。首先我们谈谈这个教会年。如果你上教会一段的时间呢，你应该参与过这个圣诞节、复活节等等的庆祝了。对了，这个就是教会年，主要的我们叫两个循环，就是圣诞的循环跟复活的循环，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生平非常重要的救赎计划。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督教就这两个节，我们还有什么五旬节啊，还有升天啊，还有玛利亚听到天使报喜啊，还有耶稣改名啊，耶稣受洗啊，很多的节日，但是我们今天只剩下了两个。那我们如果今天要看整个教会的节期的话呢，其实教会的节期跟我们的农历的原理跟我们阳历的原理一模一样，所以呢只是另外一个计算时间的那个表，还有犹太的年历啊，很多的年历。教会的年历呢就是圣诞期还有复活期。那这个圣诞期呢的预备的节期就是叫降临期，后续的节期就是显现期，复活期呢它的预备的节期就是大斋期或者预苦期，后续的节期就是那个圣灵降临期。其实跟节期配合的最紧密就是经课。经课呢就是一套三年为一个循环的一个读经表啊。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宗派呢大部分使用的都叫修订通用经课 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 那万峰呢希望也可以给你去看一看它的那个编排，它的原则是怎样的，它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生平跟我们教会的事工呢是有条理有主题的结合在一起。那在红本赞美诗当中呢，我们要说圣乐嘛，66到121首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某程度上呢就是教会年，它是为教会年而写成的。所以今天呢万峰也会在这个节目的部分来说呢，也会顺着来介绍这些的诗歌。在预备圣诞节之前的那个节期叫降临期，我们呢很少呢传统来说是选择圣诞的音乐，就是说我们不会在12月25号之前唱圣诞歌，除非你是报佳音。因为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强调耶稣来了好开心好开心，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警醒预备耶稣基督的来临，更加要警醒预备 耶稣基督的再临。到了第三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强调以马内利来临带来的喜乐，带来的平安。所以在红本赞美诗里头的66首以马内利来临歌呢，是一个12世纪的传统，就是将在12月17号到24号每天诵读的起应经文呢，就念出来，那我们就将它变成了歌。那你会听到呢，万峰说的是圣诞期而不是圣诞节。为什么呢？原来圣诞节就只有一天，圣诞期是有12天的，是教会最重大的节气之一。那圣诞歌呢，我就不说了，因为你都会的了哈。那但是呢，可能它的背景你不一定熟悉，我就建议你有一本的赞美诗新篇的史话，那你就可以看看了。其实呢，普世欢腾歌呢是诗篇第98篇，新生王歌呢就是尼西亚信经。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其实它是很扎实的基督教信仰，或者你可以跟万峰去问一下，或者你摸索一下啊，你也可以看着圣诗史话。那显现期呢，可能你不太熟悉啊，它是谈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怎么样去成行神的使命啊，他以东方博士来到探望耶稣的那个故事为开端，表达耶稣向整个世界显示他的身份，然后迦拿婚宴他第一次行神迹，他受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呼召门徒治病赶鬼，最后结束是登山变相显现他真实的身份。但是呢，这个是由离更新运动开始慢慢显生出来的，所以是60到80年代开始流行的。所以我们的赞美诗新篇呢还没有追上这个更新，我们只有第81首歌，就叫三博士歌，是属于这个显现期的。在这个大斋期中呢，我们可以纪念耶稣受试探，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哭啊，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后的讲道。可惜呢，新篇赞美诗是完全没有这些诗歌，但是我们可以多唱关于十字架的诗歌为他预备耶稣基督的受苦，直到这个圣周来了，耶稣骑驴进城，就是第87、88首了，尤其是88首就是八世纪的圣诗，还有这个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归至高之主，这些都是中恕主日的圣诗。然后呢，我们也会谈到耶稣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呢，被钉上十字架受死埋葬的故事，这些受难的诗歌呢你也很熟，那我就不说了。那之后呢就是复活期了，复活的诗歌呢我们特别留意呢，就是有一批是充满哈利路亚的诗歌，因为耶稣复活是基督教里头最重大的事件，信徒都是充满了狂喜，奔走相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喜讯。所以复活节最有名的诗歌一定是106首的基督复生歌，那个是14世纪的拉丁圣诗，都是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这个也是复活诗歌的特色。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升天50天以后，那个就是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纪念圣灵降临三位一体的信仰。但是新篇赞美诗将这些诗歌呢就分布在诗歌本的不同的地方，也不在刚才说的66到121首诗当中了，这个部分差不多20多个礼拜。那就到了11月呢，我们就会开始谈终末，谈天堂是怎样的，谈到耶稣基督要再临，要谈到他掌权作王的那些元素。那这些内容呢你都可以从这个经课拿到，是完全配合教会年的。其实好像刚才跟你说跟农历年阳历年犹太年一样，都 只是这个纪年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的教会从来都没有使用教会年去在崇拜里头的话呢，万峰建议你使用。因为呢，第一，你的牧者呢不用再辛苦每个礼拜挑要用什么经文来讲道了，他都预备好了，但是这个灵活性可能就也不高。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给我们自己一些规范呢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那个规范呢的目的呢，就不是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讲到都是说那个神爱世人呢，我们可以拉得更加阔，看到整个圣经的脉络是怎么样的，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按照着耶稣基督的生平去走过我们的每一年。那希望你可以试试看引用这个修订通用经课，它是3年一个循环，它就可以让你在3年内帮助弟兄姐妹有主题性的读完大概70%左右的所有整本圣经关键的经文。在诗歌上呢，我们也能够呢跟着他去编排，就能够非常扎实的赞美神，让整个教会的信仰都因为我们的圣乐，因为我们的崇拜变得更加扎实。那下一个部分，万峰就要谈谈礼仪的乐章了。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学者韦伯呢，就将崇拜分为3个主要的组成元素，分别呢就是内容、结构还有风格。那万峰呢，我经常都说风格是不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结构呢，是我们呢要知道呢每一个崇拜呢都有它的推演，有它的节奏，为什么要先做这先做那而不做另外一件事儿？那这个就内容呢就绝对不变的。这个呢，如果用我们的家来做一个描述呢，就是风格，就是你怎么装修，你喜欢什么风格你就装修吧，跟我没关，对不对？那个结构呢，就是你用什么房间作为你的那个睡房，什么作为你的客厅，厨房你不会在里头睡觉嘛，对不对？厕所你也不会在里头睡觉嘛，那个就是结构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呢内容呢，核心就是用来给我住的，所以那个是完全不能改变的，是没有讨论的空间。那所以我们呢崇拜也是一样，分为内容、结构还有风格3个部分。崇拜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感恩的回应他。内容呢，其实在我们不同的栏目当中呢，我们都有讨论过很多次。而风格的东西呢，万峰讨论的兴趣也不大，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崇拜的结构跟一些礼仪乐章的关系。为什么要说礼仪乐章呢？就是因为呢近年的礼仪运动呢就造就了一群人，他希望呢教会的崇拜可以不那么随心，也不是讲完道就散会，而是变得更加扎实。特别呢是他可以忠于早期教会的崇拜，也忠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历史上的崇拜，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呢早期教会的崇拜主要建基于4个主要的部分，分别是聚集、圣道、圣餐或者回应，还有差遣。那我们呢今天呢就用一些礼仪乐章的角度来分享。什么是礼仪乐章呢？就是一些教会里头是礼仪的部分，但是可以唱出来的。那可能你的教会没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当作为你开开眼界，也看看有没有一些礼仪乐章你可以引进去 你的教会聚会里头，丰富你的崇拜呢，也让你的崇拜的结构更加紧密跟扎实呢，那你当作学会了一点新东西吧。那聚集的部分呢，主要讲的是所有基督徒聚集在主面前。第一个传统的行动呢，就是敲钟。那敲钟理论上也算是圣乐吧，然后呢就开始聚会呢，就唱敬堂诗。那这个部分通常的焦点呢，就是我们要走在一起，要敬拜上帝，在其中呢我们也要学习认罪并且接受神的赦免。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的诗歌呢就可能包括这个序乐啊、敬堂诗啊、十礼的诗歌、认罪的诗歌啊等等。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司琴的话呢，序乐呢很多时候呢都会使用一些切合当天崇拜气氛的音乐。这些的音乐呢不一定是诗歌，但也有可能是诗歌。要留意的是，如果这些纯音乐太熟悉的时候呢，会众弟兄姐妹呢他们就会跟着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留白的味道。那你就要问了，这些纯音乐到底用来干什么呢？啊，是不是弟兄姐妹在聊天啊？这个好像在教会里头不太好啊，所以我就要弹音乐压住他们的声音呢？或者这些诗歌是要帮助他们静下心来去敬拜神呢？那如果你让他们唱一首他们很喜欢的歌，你弹出来，那他们怎么静下心来呢？他们都跟着唱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建议你不要弹一些很熟悉的歌，也是弹一些纯音乐，买一些歌谱啊。这些歌呢，就是在香港呢比较流行呢，就是司琴喜欢上网去外地什么一些网购的网站呢，买一些外国作曲家编写的曲谱，特别是一些传统圣诗的改编，它是那个主旋律，偶尔能够听到这个圣诗，但是呢，几秒钟以后又飘走了，就套进去这个序乐里头。这样，这个诗歌既是全新的东西，但是又暗暗的带着主旋律，帮助我们的会众去思考。所以这个是挺有趣的，值得去试试看。至于呢，十礼诗歌是什么呢？原来在教会里头的崇拜里头呢，我们有一些诗歌是用来点题的。在历史上呢，比较有名的叫《主在圣殿中》，它是引用哈巴古书第二章二十节的内容。但是今天呢，其实十礼的歌曲呢是非常多元的。这些诗歌呢，应该是说明我们来到主前敬拜的目的。我也开始写一些十礼的诗歌。我的目标呢是要为整个节期来点题，让弟兄姐妹在一个节期里头唱同样的诗歌。那万峰给你一个例子吧，这个是我写的，是一个粤语的诗歌。我写了一首十礼的诗歌呢，是给这个显现期用的。他就说，来看来看，景星牵着智者，他让清水变酒，耶稣在水中受洗，来看来看，圣手医创伤，虚退污鬼恶鬼，耶稣变相真光普照。这个是我点题的诗歌，就将显现期整个内容都用一首诗二十秒唱完了。万峰呢刚才也有说过，在聚集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徒会认罪。认罪在教会的传统里头有一句是历史悠久的祷文，叫 Kyrie Eleison， 就是求主怜悯。它是一个三句的祷文，就是求主垂怜，求基督垂怜，求主垂怜。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开心的上教会，有没有想过我们上教会要认罪呢？我们向主，我们是不配，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呢，我们只不过是人的时候需要认罪在主面前。到了圣道的部分，通常都会包括读经还有讲道， 但是在圣乐方面呢，读经之前有一套叫求主赐下亮光的歌曲或者祷告，读经呢也包括旧约诗篇书信还有福音，礼仪教会的诗篇是唱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是很特别的。他在福音之前呢也会唱一些哈利路亚的歌曲或者是光荣颂，就是说光荣都是归于我们的主。那在讲到以后呢还有荣耀颂，求主赐下亮光的诗歌跟祷告呢，目标就是要跟你说读经是崇拜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只重视讲道不一样。正如我们会说阅读圣经本身比阅读解经书来的重要，所以万峰跟你说在崇拜里头读经也不比讲道来的简单。求主赐下亮光的祷告跟诗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听明白读经读什么，也开启我们的心接受他的话语他的讲道他的读经。在教会的历史里头，诗篇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信徒心灵的窗口，也是犹太人集体的祷告。很多时候圣经都是很理性的教义，但是诗篇却是帮助我们集体去唱出我们对主的心声。近年的音乐的转化，正如万峰在教会历史的音乐里头所说呢，很多人开始撰写很多的诗篇有关的起应的诗歌，这些诗歌呢可以很短，还有呢每一次起应的那个应的部分都是一样的。例如说诗篇23篇的应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你就说他使我走在这个青草地溪水旁，然后啥那样，然后你回应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就变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句子，让我们深化我的信仰。近年呢有很多外国人会用一些流行音乐的基础作为诗篇的起应，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引用，让我们的崇拜真正的以道为我们的核心。哈利路亚的歌曲通常出现在诵读福音之前，这个是因为在传统礼仪教会里头认为诵读福音是教会礼仪的其中一个高峰，他们认为读福音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站起来，而且他们在读福音之前都会唱刚才说的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临，我们都要唱哈利路亚，感恩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宣讲。在讲到以后，信徒会唱出荣耀颂，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如何现今如何将来也如何，这个也是我们的信仰宣告。有些教会呢会使用使徒信经宣认我们的信仰作为讲到的直接的回应。到了圣餐跟回应的部分，很多时候呢都有很多的纯音乐奉献的诗歌，祷告的时候呢也有祷告的回应啊，主导文啊全部都可以唱出来，圣餐就更多了。其实呢有一些的地方他们的教会呢整个圣餐都是唱出来的，他们有圣哉颂啊、信仰奥秘啊、羔羊颂啊，我老婆的教会就是了，每一个部分都是唱的。而我们祷告的时候啊、祷告回应啊都是唱的。在奉献里头呢，很多教会呢都使用一些音乐作为衬托，让会众可以去默想。不知道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的音乐呢也是一种的奉献。我们普通人就以我们的金钱来奉献，音乐人他们用他们弹奏的音乐奉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千万别用来聊天啊，我们也能够从那个音乐里头默想到啊那个乐手想给我们的信息。而刚才也说过圣餐的诗歌也是一个高峰，因为呢圣餐是崇拜的最重要的地方，因为道不止于呈现在讲道里头，以说话呈现道，而道更加成为了肉身在我们中间，而每次我们领受他的饼他的杯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 那由于我们这一集节目里头主要谈这个圣乐而不是谈礼仪，所以就不放太多时间了。那至于这个差遣的部分，今天差遣呢主要牵涉呢是这个阿门颂还有三一颂的内容，目标呢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崇拜归荣耀与这个三位一体的主。我们的祷告都是表达阿们是实实在在的，而差遣的部分呢，我们三一颂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础的教义是赞美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而差遣部分的那个主要重点在于会众诗，而礼仪乐章呢也真的不是太多。你会发现呢，好像我将整个崇拜都给说出来了。是的，其实基督教的圣乐是跟这个崇拜是这个很紧密的连结，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是音乐的宗教。我们的崇拜呢，真的不只是会众诗歌，也不只是敬拜赞美的诗歌。原来我们可以让整个崇拜真正的充满音乐，而且是有意义扎实的音乐。圣道跟音乐的配合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构成更加深度的体验，帮助弟兄姐妹敬拜神。那你会发现呢，万峰说了这么多的诗歌啊，我是搞敬拜赞美的，哎，跟我来说啊完全没关。但是我为你介绍的这个内容呢，是一个最复杂结构的崇拜内容，而今天的敬拜赞美呢，是由这个复杂的内容呢简化而来的。你就要看看究竟我们使用的这些信仰的元素如何帮助我们敬拜赞美更加有深度呢？而这些礼仪乐章是不是不能够跟敬拜赞美融合在一起呢？如果你说不能呢，万峰跟你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是不能的。核心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借着这些乐章加强我们的信仰深度，也透过重复，不是一次的重复，是透过我们一生人的重复，去使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还有洗涤。那你也可能会问，会众诗到哪了？我喜欢的那些新篇赞美诗到哪儿了？其实会众诗安排在什么地方呢？随心可以了。其实这个没什么所谓的，反而是这个最弹性，最重要是你的内容切合嘛。你内容不切合，你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错，你内容配合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好。最重要是那个节奏，那个整个崇拜的时间长度，对不对？会众都最想就是啊，我差不多时间要完了哈，那样。那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礼仪乐章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崇拜礼仪的节奏，也一步一步的帮助弟兄姐妹走向崇拜的高峰，就是我们跟神接近的过程。我想在这个年头呢，已经不再是因为音乐风格而分裂的年代，所以我们这个年头呢是谈融合、谈双赢的年代。我们呢要取长补短，传统的模式可能很丰富，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太丰富，导致呢一桌食物吃不完，还有呢不理解啊，所以呢就好像不明白他们在干啥，好像在念经一样，而且呢需要一个比较长比较深的那个学习过程。当代的模式呢很多时候都是很有活力，但是呢活力背后呢的那个扎实那个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找融合的方案。如果我们谈圣乐的事工呢，只会音乐只会时间，而没有这些理论作为我们的根据呢，我们只会停留成为一个技工。今天呢，万峰想帮你成为一个工程师，不是站在最前面的技工。你要会那些技术，也要会当工程师理解原理，最好最终呢成为一个建筑师，整个都是由你设计，每一个地方你的安排，人家都会说啊，这个安排很巧妙。哇，巧妙是对于我们圣乐事工的最大的称赞。而圣经说我们要弹得巧妙，更加呢我们的设计要细心，编排扎实，编得巧妙。那希望呢我们作为圣乐的领袖能够成为带动崇拜更新的中间，也借着音乐我们成为牧养会众的重要领袖。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一次我们在圣乐事工里头再见。